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5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美国的邮政总局我们都知道叫做 USPS， 以及呢美国的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那么这两个这个企业啊是属于我们美国的国营企业，长年以来是这个亏损相当相当的严重啊，而且改革不力，因此呢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任期啊就推动要将这两个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化，也就是民营化，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在上周末 USPS 的员工还有支持者在全国超过150个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强调说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不应该私有化，因为这个公共属性的服务啊，不能够任凭市场机制来做主宰，一旦改为民营的话必定会损害民众的利益。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川普总统要把这些国营企业改成私有企业，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邮政还有运输啊，这是不是属于公共利益的这些这个服务呢？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就算说赔本到底也应该要继续的经营下去呢？还是说国营企业常年的亏损就是应该要做一些变化，让它变成民营企业更有竞争性呢？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针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接下来要介绍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刘磊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广宇好，这个魏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喽。
对，是，欢迎你来。来，我想先请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我们的这个邮政总局啊 USPS 还有这个我们的美国客运公司啊就是 Amtrak， 这两大国营企业呢常年来啊这个亏损严重，然后呢改革也改革不好，所以呢川普总统就想把这两大企业改变成私有化，就是民营。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是支持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就是这种国家出钱办企业能把事情做好，能这个让这个企业良性发展的。这两个企业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举个例子，第一个咱们这个邮政系统啊，它呢人员呢特别的多，另外一个呢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这个每一个普通人的服务，这些普通人的服务呢除了信件邮件以外，它还涉及到选举的投票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复杂的地区啊，比如说山区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地形啊，确实是为了利益的话呢是很难搞定。可是呢你要知道啊，这是困难总是很小，主要还是利益。就是什么利益呢？就是臃肿的这种公共系统啊，他们每一个人一听说改就是他每一年都拿十几万二十几万薪水哈、啊。你说让他改掉的话，这个涉及到大量的人员下岗啊，还有一个补偿呢，再一个工会，这种邮政系统的工会极为可怕，他们玩命的后抗议，一般的这个就是总统啊也就服软了。可是作为川普总统，我认为在这种邮政系统啊和铁路系统去改革哈，它推行的话，我认为对于美国的未来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OK， 好，来打住，
打住一下
，来，我们接下来，请魏凌峰先生，好啊，相同的问题，现在就是 USPS 跟 Amtrak， 就是一个是铁路，一个是邮政，这两个国营企业常年来这个都是亏损连连了，所以现在川普总统想要把这个两大企业变成私有化。刚才这个刘磊先生认为，觉得说国家出钱办的事情不可能好啊，所以这个服务又差，而且这种企业只要是国家养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人数众多，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竞争力，你自己跟自己比，这种事情怎么行呢？所以他是完全支持总统能够把这个企业，就是国营企业变成私有化。你的看法是什么？你支持还是反对？为什么？
对，我是反对这个把美国邮政跟美国铁路客运完全私有化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是邮政这样的美国的国有企业啊，它是带着公益性质的，它就像是警察局、消防队、公立学校一样，它是不能够私有化的，它可以有一部分的私有竞争，比方说现在我们有这个 UPS， 我们有这个 FedEx。这些就是说它可以提供一些跟美国邮局的竞争，但是呢，这些私有的企业我们知道它是不能够取代美国的这个邮局的。 USPS 它现在比方说这种一般的信件这种服务是私有企业它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说这个 USPS 它完全不能够被私有企业所取代，它是带着一个公益服务性质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国有企业。另外呢，关于美国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这也是一个在美国需要由美国政府来扶持的这样一个国有的企业。我们知道，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只要有铁路客运，几乎全都是亏损的。铁路客运本身是不可能赚钱的，但是之所以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仍然有铁路客运的存在，那是因为它可以给这个国家的经济，给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带来一个促进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大城市以外的一些偏远的地区，没有附近呢没有机场，或者说呢其他的交通方式不是很方便，铁路是有一种不可取代的一种优势，可以给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提供这种交通服务。所以说呢，我们看那些第三世界的穷国，越穷的国家越没有铁路客运。你假如说我们去非洲、去拉丁美洲，几乎铁路客运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看越是发达的国家，像欧洲国家，铁路客运非常发达，而且欧洲国家的铁路公司，要不然是国政府国有的公司，要不然就是享受政府高额补贴的。任何铁路公司的私有化，在客运方面是几乎不可能的。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魏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 USPS 还有这个 Amtrak 啊，这个就是一个邮政，一个就是铁路客运，这个基本上是公益性质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永远维持这个部分啊。你就像刚才这个魏先生讲的说，警察能够私有化企业吗？消防局可以私有化企业吗？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公益，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能够好像用私有企业的话，你要为了赚钱，这个国家以后不得了啊。就像说，如果今天如果用市场来决定的话，偏远地区的邮件还有运输，那谁会去送？谁会去制造这规划这个路线？都是由这个市场经济的话，偏远地区的人管你去死活的。来，您的看法？
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是两码事儿。这个如果这个美国邮政系统私有化呢，哈，在这几个方面呢，只要确保了就行了。只要这个，比如说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哈。那个私有化呢，提高效率，这个但是呢，对偏远地区呢，绝对不能忽视。通过强制性的服务规定来确保这个公司提供全国范围的服务，而不仅仅是以盈利这个较高的地区呢让他们服务。其实呢，邮政服务涉及到选举啊、社会福利啊等重要的这种公共功能哈，这些功能呢。不能全部由私人公司主导，可以 设立呢严格的这种监管机构。其实啊，只要设立严管的这严格的监管机构，这些公共职能的安全透明度啊就可以达到。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你知道我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哈，那全都是
国营
的，
国有
是后边，
哦，
国营啊，国营的全是国营的，买个盐，买个糖，买个什么东西，你那时候没有买水哈，那个自来水那都是也都是全部是国营的。你知道现在自来水也引进外国人去到中国去或投资啊，去干什么监管？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吗？
嗯，
通通都可以了，包括以前济南那个公共交通，也绝对不允许私营。最后你知道怎么样吗？哈，
嗯，
有几个这个路搞一搞私营以后，我的妈呀，又快又好又便宜，而且呢。你说以前都是这个7点钟开始，一自由了以后4点钟都有，夜里半夜的都有，对不对哈？其实呢哈，这种垄断哈，国营垄断呢，就是加拿大曾经做过一个表率，就是前两年2023年和2022年，这个卖大麻，贩毒，加拿大的贩毒，公共这个出钱以后，最后怎么样，也是赔钱了。国家出钱贩毒都赔钱，最后怎么样？放开让普通老百姓去做的话，又好，而且呢，服务的细化。可以说，我跟你讲啊，没有什么不能私有的。你去看看日本，他们做的私有做的很好啊。
OK，
比如说这个铁路系统，我可以这么说吧哈。
嗯。
铁路系统不是铁路客运不是不能这个赚钱，而是啊。
好，
他们舍不得把这一块拿给普通这个私有公司去做而已。
OK， 好，来打住一下，来，我们请这个魏凌峰先生来做回应啊。刚才这个刘磊先生讲到，就是说，美国有美国的看法，但是他从中国大陆来，以前所有都叫什么什么国有、国营，这些，只要是跟国有关系的，就是吃大锅饭，然后呢都没有竞争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塌糊涂。所以说，连中国都可以改，我们美国的这个 USPS 跟 Amtrak 为什么不可以改？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是关于美国的邮政局和美国的铁路客运啊。至于其他方面的这些服务，的确是很多是可以做私有化的运营的。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完全反对私有化。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是关于这个邮局跟铁路客运，所以我想呢，我们还是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来讨论。
Okay.
我觉得这两个美国的国有公司，从他们开始成立，之所以美国政府要把他们作为国有的企业来运营，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是这个邮局呢，它首先就是从美国的历史上来讲，它就一直在美国，不但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角色，同时它也扮演着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角色。很多重要的机密的文件是要通过美国的这个邮局加密来进行发送的。所以说呢，它这种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跟美国的这些保密的措施，如果完全交给这个私人公司来运营哈，先不说它会对每一个美国的居民所产生的影响，它其实从国家这个安全层面上来考虑也是一个隐患。所以有些很多东西的确是可以让私人的公司来经营，但是有些非常基础的东西跟美国这个国家的安全跟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用户以及国家整体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有关的东西，是不能每一样都私有化的。因为一旦私有化，这个私有企业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盈利，你让它赔钱去做一样东西，说是为了社会效益，它这是有违这个经济常识的东西。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私有化，它就会跟这个整个社会公益的性质相违背，那么至少说在当前它是不适用于私有化的。同时美国铁路也是这样，我们看2024年，其实美国已经达到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铁路客运量， 说明美国的铁路客运的确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把它私有化，那将会放弃很大一部分的美国市场，因为在一些小地方，一些偏远地方，美国铁路客运是没有办法用这种盈利的手段来经营的。所以说呢，不管是邮局还是铁路客运，在美国现在这个时期呢，是不宜进行私有化的改革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要来了解，就说这个 USPS 就是我们的美国邮政总局，还有就是 Amtrak 就是美国的铁路客运公司啊，这两个国营的这个企业啊，现在新政府想要把它变成私有化或者是民营企业，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做到之前，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上街哦，就是一直反对，就觉得说你不能这样做。那么我想待会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就是川普总统一上台就这样东砍西砍，是不是已经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动荡呢？还是说这种国营企业，如果今天如果你不给他狠狠一刀的话，我们的这些纳税人的钱，或者是这个企业，这个国营企业，永远都是吃大锅饭，改善不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 USPS 是美国邮政总局，以及 Amtrak 是美国铁路客运公司。你认为呢，这两个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国营企业可不可以，或者是应不应该变成民营企业呢？欢迎您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这个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来交换您的意见。为什么会讨论这个主题呢？因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政府想要把这两个国营企业变成民营企业。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全美国有150个城市USPS 的员工还有支持者都走上街头，向公众表达不满，认为觉得说这是一个有公益性质的组织啊，公益性质的企业，就跟警察一样，消防局一样，怎么能够可以变成民营的呢？但是当然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美国的飞机大炮全部都是民营的，另外啊电力瓦斯啊汽油啊也都是民营企业。但是是不是有些企业是真的要民营，他真的不应该动一下呢？或者是有些时候应该想一想，要改革的唯一路线只有民营化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好，来，接下来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哦，因为Amtrak 去年呢一年大概亏了7亿美金， USPS 哦亏的比较多，好像是90几亿美金。这两个国营企业的亏损哦，其实也不是今天亏哦，这个已经亏了很多很多时候了。所以说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需要改革，但是问题是川普总统一上台就东砍西砍的话，这个造成的一个社会动荡，你自己什么样的看法呢？来
，Hang up，
喂，等一下，来，这个林峰，刘磊先生，你在线上吗？
我在，
来，请讲。
你那边在处理，好 ，OK， 先是这样的哈，东砍西砍是对的，因为以前有一个败家子乱花钱，以后现在有个精明的管家。来这个给大家同样的服务，用花更少的钱，更便捷更快，多好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日本呢邮政系统也是按照美国的邮政系统去搞出来的，对不对？等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日本的邮政系统啊就玩不转了，每年亏太多太多钱了。你知道那个小泉纯一郎啊，他就开始啊这个改革日本的邮政系统。你知道现在日本的邮政系统啊，不光是不拿钱了，国家不出钱了，国家因为在改革的时候啊就怕出了问题以后呢，他们把这个邮政系统私有化的时候，政府啊拿了一大部分股份，现在政府还赚了钱了。 不光赚钱了，日本的这种私有化保证了偏远地区送的邮件比以前快了一倍。
OK，
为啥呢？因为啊，他们私有化了以后啊，调整的各种政策策略啊，包括这种线路啊，包括这种邮件的这种递送的方式啊，通通都进行了改革。到了2003年的时候哈、啊，小泉纯一郎就宣布私有化改革成功了。你知道他们不是说一直不想改，而是他们认为美国人搞的这一套应该是最好的。最后日本人改了以后，发现他们不光是做的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还有盈利。
OK， 来，这个来，
盈利啊，速度更快了。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嗯，
不光是日本的这种客运也好，
是
日本的这种邮政也好，
okay.
经过他们改革以后，私有化以后，
好，
提高速度，提高效率。
刘磊先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的问题是说，川普总统一上台，东砍西砍造成的社会动荡，你怎么看？你刚才回答说，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败家子乱花钱。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他造成的社会动荡有150个城市。请讲。
我是经历过中国大陆的这种国营企业私有化哈，确实有一些动荡，因为有一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在那个位置，浪费工币米虫子，他被砍下来以后，当然他很难过，对不对？可是人生还是有很多目标的，不是光为了活下去赚了钱，对不对？
好，
人生有很多目标，他本来不喜欢这个工作，只是为了收入就赖在那个地方，那个实际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个公民的这种生命的不尊重。
Okay.
应该有给他有更多的机会，让他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OK， 好，来打住，来，威林峰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说，Amtrak、USPS 其实去年都是亏钱的哈，没有赚的。那么在全国，在上个礼拜、上个周末啊，有将近150个地方的 USPS 的员工还有支持者都出来抗议，认为觉得说你不能应该这样做。那么我的问题是，川普总统一上台，他虽然有理想，他有抱负，但是问题是他造成的社会动荡，你怎么看？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刘磊先生讲说，这些人都叫米虫子。来，您的看法？
的确，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啊，他对联邦的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和缩减。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他提出的像是这个邮政局啊、美国铁路客运啊，其实他更早的时候，他已经对像是美国的开发署，也就是 USAID， 包括五角大楼、FBI 联邦调查局、CIA 中央情报局，还有像是教育部，他已经签署命令，要整个撤销我们美国的教育部哈。其实很多很多的联邦机构都在面临着这种裁撤或者是大裁员这种事情的发生啊。其实我们说，它已经破坏了整个美国国家的一个正常秩序。它不仅仅是引发一些社会的混乱，很多人上来抗议的问题哈。其实它从更深层次是说，美国这个上百年建立起来的一个正常，让国家能够正常运转的这样一个框架，被川普总统的这种裁员政策给破坏掉了，所以就造成了他的这个社会的动荡，不仅仅是因为员工抗议，他本身因为裁员就是让很多的政府职能没有办法照常运转。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川普总统他上任以来啊，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已经发生了6起重大的跟航空安全有关的严重的这种空中事故哈，有些还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所以说呢，要想对美国这个美国人的生命去负责的话，他即使要改革，即使要裁员，也应该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不能用这种休克疗法、一刀切的办法，就搞一个大裁员，让很多政府的职能部门没有办法
这个正常的运转，就连一些最基本的像航空安全都没有办法保证。
Okay.
这样就使得美国这个国家陷入的陷入一个不仅仅是社会上的混乱，它是整个国家架构层次上造成的一个混乱。
Okay. 来，这个刘磊先生，麻烦你做回应啊，就说川普总统现在的东砍西砍，刚才你听到了魏先生讲法说破坏国家秩序、国家安定，还有上百年的结构，你就说砍就砍，然后用的方法叫做休克疗法，全部禁止，你说这个国家怎么运转下去？你的看法？
砍掉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联邦机构，本来就是对的，而且我们经历过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私有化哈，让老百姓就吃上饭过上好日子，这本来是好的。但是你记着，改革一定会让既得利益者痛苦万分，实际这对于国家是好的。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不要说上百年的东西了，以前裹脚布以后裹了一千两百年，不是切掉了以后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了，对不对？那个不要把上百年的服务什么的，日本学美国学得这么好，日本学美国学得这么好，突然2000年人家改革到现在以后，他们不光是邮政系统，他们的客运服务都是赚钱的，而且不光是赚钱，他们的服务效率比以前高得多。是我刚才说的多么清楚啊，贩毒国营企业都不能赚钱，而且中国大陆的那个两桶油三桶油，你去看看，进了石油以后随便弄以后就可以赚大钱，他们还可以赔得一塌糊涂。只要是让国有做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赚钱。很多服务，美国的很多服务哈，我可以这么说，我看到以后，就比如说 DME 的服务，对不对？
嗯。
转给私人以后啊，一分钟就能过一个户，你要在 DMV 你要排上4个小时。
OK
我跟你讲，
好，
就是这么简单。
来打住，了解了。来，我们这个节目先进广告，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我们川普总统对国营企业非常有意见，要把这个 USPS 跟 Amtrak 这两个公共服务系统要把它变成这个私人企业，或者是就是民营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对国营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 USPS 跟 Amtrak 这两个公共服务属性的国营企业，您认为呢可不可以，或者是应不应该变成民营企业呢？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做新闻分析跟讨论啊。那么为什么会讨论这个新闻，就是因为我们的新政府现在认为，觉得说这两个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国营企业哦，不行，亏损太多，应该要变成民营。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员工啊或者支持者啊都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认为觉得说公益性质的这种企业怎么能够变成民营呢？那民营的话就是用利益出发点，那利益出发点的话，那就是偏远的人呢，偏远的人的住在那边的地方，邮局就不用送信了吗？或者这些火车或者是运输是不是就不要管他们了呢？我想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吧。来，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您在线上请讲。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这些美国的邮政啊 Amtrak 啊都是一些不会九九算法乘表，站在你面前100-23不知道等于几的蠢材，所以他们每年贪污大量的钱。如果就把走线的中国人替代他，
来，我们还是按照国营好不好？你不管他 这个它里面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较怎么讲教育水准不高的人，或者教育很高的人，有人喜欢吃这个公务员的这口饭 OK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一样回到国营跟民营，你觉得呢？总统说民营，你觉得应该国营还是民营？
我觉得总统说的对，该民营，因为这代表了公平正义。我原来办绿卡的时候，那黑人老太太连门牌号都写不清楚，就这些人来做美国的政府事业，那不毁了美国才怪呢，早该把他们踢出去。这些人全是又馋又懒又凶残的恶棍，人是里头恶棍多。
OK 好好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公益或者公众服务的这些部门，你都觉得说大家动作慢，态度恶劣，然后包含移民，你都觉得说服务不好，理解理解。但是 OK， 我们还是探讨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变成民营企业，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哎，广瑜啊，你好。
好，
我觉得这一个改成民营企业，这个是对的，应该往这个方向前进，一步到位，不一定做得好，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大方向，因为这几个部门实在是太腐败了。那个邮政局每一年亏损这么多钱，是谁在给他们贴钱？
那当然纳税人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纳税的钱大量的进了这些无底洞。我有朋友在里面工作，他们自己都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拿高工资，享受各种福利，而且没有风险，这个真是糟糕透顶。
你听我说一句话哈，他公务员的性质不是就是这样吗？你稳定，然后没有高风险，然后大家很多人愿意去考这个工作啊。当然啦，如果说你今天要去什么有些电脑公司的话，可能那个薪水就更高了，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去 Facebook 脸书上班，我相信这个薪水应该是比公务人员更高的啦。好，理解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不好意思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你好，我说应该要承包给私人的，因为我刚刚呢才走过邮政局，纽约那个华盛邮政局，那里一年房租要几百万啊，现在民间可以值两百万啊，他那个寄几箱信不行的，你没有光一家民间那里邮局最少可以拿出来租私人企业两百万，
哼，
也你两百万放在那里，现在因为，在寄信方式很少的，大部分是电子支付，就是说本来要减人工的，我在大厦里面看着邮差脚上都在那里谈天说地的，没有什么事。
OK， 你看到邮局里面很多人谈天说地的，对，我先讲哈，是你那一家了哈，你那一家可能是这样，但是也许其他的员工很努力的，好不好？我们不要扩大那个坏的事情，我们还是讲政策跟方向，好不好？有没有人在上班的时候摸鱼？我相信任何工作的行业都有啦，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在线上，嘿，请讲。
请问是1300吗？
是的，你在节目线上，请讲。
哦，赵广瑜啊。
是的。
哎，你们今天是主？
喂。
喂。
是，请讲好不好？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好吗？不好意思。
好，嗨，你好，广瑜。
嘿。
这是我第一次打来的，我跟你讲。我，你听到我讲话没？
当然有啊。
我跟你讲哈，这个邮政总局哈，实在应该变成私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把我个人的经验告诉你，才发生的上个月，我朋友从拉斯维加斯从台湾回来，他住拉斯维加斯，他给我寄了台湾带来衣服，好了，他到邮局去寄，我真是不巧，我把我们 COB 局 zip code 写成那个 Montebello 90640，OK， 结果你猜怎么样？结果我 你Jaren 你都不相信90640，我怎么找 tracking？ 我朋友用 first class 寄来的，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收到，一直都收不到，结果我就跑到 CLB 局邮局去 manager 跟他找他，后来他就给我，他就从里面调来档案说，哦，现在你的包裹在 Montebello， 你要现在就在 Montebello， 你可以去哪边？拿就我下了大雨，我开去 Montebello， 我去找那 supervisor McKenny， 哎呦，一看着他，你不相信他们啊，那个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对不起啊，我现在很忙，但是我今天晚上我会上班，我帮你把包裹找出来，我给你打电话。
嗯，
他打了吗？没有。
OK，
你不相信他没有？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哈。这个包裹，这 CLB 局不应该告诉你的内部的包裹现在在哪里的，我需要把你的包裹们拿回来。我说对不起，不行，我一定要我自己要留着。就他很生气，我想他最生气了。我还听你讲，继续讲下去还没有完，我可能
等，打住打住，你知道吗？我大概理解了，但是我节目时间有限，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大概就是40秒的时间，好不好？不好意思啦，我理解，应该听起来您的故事就是。这找一个邮包，找到就是怎么讲，就是找到清朝去了吧？我相信这个感觉啦。不好意思啊，我们把机会让给每一个不同的人，对于我们的国家政策以及现任的总统他做的这个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我很感谢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请你也原谅我的苦衷，好不好？所以你的包裹最后给你十秒钟，我想请问一下，你找到了没有？喂，
找到了没有？我哎呀，我到现在你都不相信没找到，我还发个 Interpassel 付了钱，怎么找得到
？OK，
麻烦的不得了啊！现在
OK， 好，理解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不好意思啦。这个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其他朋友好不好？真的不好意思哈，很多朋友在线上啊，谢谢你，谢谢，不好意思，我挂你的电话哦，不要生气哦，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喂。喂，
我觉得应该是有话。
OK， 请讲。因为
这个大锅饭真的是，因为这是大家的，所以说就没有责任心啊。亏了还是赚了，大家都跟自己没关系啊。反正我是固定工资啊。
嗯。
所以说，这个吃大锅饭这个东西啊，也是历史证明，这个是非常没有效率的。那现在政府瘦身，正好把这两个部门砍掉。我觉得火车根本就没人坐，我坐过好几次。那当时就像那个蒙车那个巴士一样，洛杉矶蒙车巴士，一两个人他就要开，那你怎么可能不亏呢？对不对呀、啊？你私人的话不可能说一两个人我一个大巴坐五六十个人的，我两个人我也在开，没有这种事情嘛，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种吃大锅饭是绝对要不得的，我觉得川普这个干得很好
，OK，
我坚决支持。
OK， 好，行，听见了，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有一个奇怪的经验哈、哦，我一个当年在公司里那个老上司，一个老美上司，他住 Paris Vegas， 他住的那个地址啊 ，zip code 跟街道我都有了。那个街道很小，
来，我们能不能不要讲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国家政策，你觉得呢？国营企业 USPS 跟 Amtrak， 你觉得应不应该把它废成变成民营企业？
我应该了嘛？为什么呢？我就是说，我就是前几个月才记，有了地址，有了 zip code 了，只是那个街道也很小，我的号码想不起来。他不肯收，他说你没有写号码的话，这个信永远没办法提到。这个对我们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了。
Okay, okay.
小街 ，zip code 没有错，街道没有错 ，Paris Vegas Estate。
Okay.
你连那个就是那几家，大概就是十几家的人，他们经常送，你就丢给那个区以后，叫那个邮差一家，他那每家他都认识。
OK， 好，理解。是啊，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办事很严谨，就觉得说万一交到一个人的手里，可能就永远送不到了，所以他要求你全部写好。第二个就是说，有些时候确实邮差，因为他这个工作他一直在这个区域里面跑的话，他应该会很了解。但是我想有些时候你知道吗，会不会造成任何的这个邮包的风险？你地址写的不清楚的话，他也怕担责任嘛，对不对？我理解啦。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我不支持这个川普砍这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是非常要害的部门，这他要砍的就等一会儿砍到这个大动脉上去。
怎么说？说来听听。
所有的国家呀，你看看哪个铁路和邮政是私有企业的，这个他都是亏本，都是从其他方面来补贴这些企业。
对，
你把它砍掉。你把它砍掉干什么？你把它缩减可以啊。
他不是砍，他不是砍，他是要改变，他要改变它变成民营的，你觉得呢？
这不可能嘛！你把它改变了，好多东西就出现问题了嘛！你把它改成私人企业，
嗯、
那国家的取掉了这个监管这个程序了以后，这些企业它能做得好吗？邮政企业，特别是邮政企业，它个人信息啊，还有这些好多的一些要害的一些问题，
嗯。
会不会出现呢？
嗯嗯 ，OK， 所以
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邮政系统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你交给私人做，你觉得这个开玩笑？你觉得不能这样做是吗？
是呀
，OK，
很危险的事情嘛，这等于说砍到大动脉上去了嘛。
OK， 好，砍到大动脉早死吗？是不是接下来讲这句话 ？OK， 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广宇。
嘿，青椒。
我是不支持他砍掉 USPS 的。然后、
okay.
主要因为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
企业
岗位嘛。
嗯嗯。
对，就是企业。然后因为很多如果你改成民营的，民营它是以利益为主的。
对。
啊，如果是你一旦你现在因为不是所有人住在市区啊。
嗯。
那如果是山区的那些偏远的山区，那怎么办？他不送啊，他送他就亏本了、啊
嗯。对。
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据我所知，我跟那个做这行的朋友的，他们是第一年，不要看他们是有的拿十几二十万，他们都是熬过来的。
嗯。
他们新人呢，第一年是什么 benefit 都没有的，什么福利都没有的，只有一个工资。
Okay.
然后那个，对，然后第三个就据说现在那个 USPS 也在改革，然后在跟亚马逊啊什么的合作。
嗯。
对，他们现在就是有上六天，
反正
就是把这个效益更提高一点。
OK，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点呢、啊，就是因为很多包裹需要送到偏远的地方，如果是收不到，那就很不方便。
OK， 所以你认为就说，这个国营企业，因为它是属于公共服务性质，公共服务性质就算是亏到底。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立命精神，你不能够去什么突然之间变成以盈利作为目的，你觉得说这不是造反了吗？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他这个应该说这种这不能算企业了，他应该是一个社会性质的一个服务机构吧，你这个东西不能说是企业效益，一个社会效益也很多。你我就说举个例子哈，
嗯，
你看纽约市这个大都会，
嗯，
他这个也属于市政府下面管辖这个东西，
嗯，
他这市好多问题，有服务不好啊，这个那个的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少，但是他3块钱一张票，五大区随便转，
嗯。
24小时不间断，你想想，你要给这私营企业，那可能吗？那个事儿啊，
okay.
那给这个市民的通勤呢，各个打工的什么，带来多大的方便呢？
Okay.
你市人谁能做得到啊？那个，
okay.
我不单是说这一个，
嗯、
okay. ，有些个重要的这个行业，包括水呀、啊、电呢、啊，这些个关系老百姓命脉的东西，都得要收归国有。你像工厂啊、企业呀、啊、那些个东西。让私人干去吧，那就讲效益，你愿干你愿有本事你干就行了。
OK， 来，我打住你一下哈，我知道您住在纽约哈，我在加州嘛，我在洛杉矶，像电力、瓦斯、汽油。水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我现在讲的这个几个项目全部都是民营。再讲一个，我们美国像飞机、大炮也都是民营 ，OK？ 所以 ，OK， 我们国家有些部分他觉得说由国家花钱投资到民营企业来发展、来制造、来改善，但是现在有两个，它就是100%的国营，就是 USPS 跟 Amtrak， 好不好？来，这个。哇，很多朋友在线上，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
嘿，请讲。
我是不赞成，因为 这个邮政局的话，它有很多的历史，光荣的历史。虽然这有些地方服务不尽人意，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退伍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等于说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是，
他有很多的，就是说，退伍军人他们能够优先的进入这个邮局来服务。这也是一种，这是他们的一种福利之一。
OK，
所以把这个砍掉的话，可以说是把国家的信，就以前对退伍军人的一种信用，也是一种等于一种搭把。
OK，
那对国家整个的一种那个形象和影响，
okay.
就是没有办法用那个现实的利益来交换。
OK， 好，理解了你的意思，说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谈到钱，这个叫做价值观。价值观你告诉我多少钱叫 priceless， 无价之宝，理解，但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我谢谢你的意见，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刘磊先生40秒，谢谢你。
我们经历过这种这个国有企业改制成私有的，而且私有企业改制了以后速度又快又省钱，而且服务又好。以前这个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这个搞什么国有企业，纯粹就是搞小金库，浪费钱，把这个一个企业搞成了一个官僚机构。美国搞了这么多年，肥了这么多官僚，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愿意去把这个打破了以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是很开心。我们作为纳税人养了一大帮米虫子，对不对？这样是不对的，还是还有一些人愿意去支持，让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感觉到很。
没关系，来来，打住，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四十秒，谢谢你。
好的，我们现在在美国邮局寄一封平信是需要73分钱哈，但是如果我们去 UPS 这样的私有的公司哈，去寄一个哪怕是最小的一个邮件，也要10几块美元。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是70几分钱和10几块钱哈，这样一个巨大的政府国有企业跟私有企业的差别。如果一旦说美国邮局全部私有化的话，可能我们要看到的服务涨价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再有美国铁路，可能本身它的一些线路是赔钱的，但是它可以把游客带到当地的一些中小城市去，让当地的经济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这样是它本身是一个社会效益，光看路本身的亏钱与这个赚钱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本身。
好，了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刘磊先生以及魏凌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